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272天，今天读的经文是尼希米记11、12、13章，诗篇126篇。今天我们重点来看看尼希米记13章，尼希米的改革。亚门人和摩押人应该算是以色列人的亲属关系，他们的祖先是罗德，罗德是亚伯拉罕的侄子。这两族在百姓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抵挡神的百姓，所以神吩咐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时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导致南北分裂的罗波安王，就是所罗门与亚门人拿玛所生的儿子，人实在无法依靠自己维持神的见证。百姓纵然可以在压力下合一重建，在奋心中发咒起誓，但也没有办法在平常的日子里长期持守。12年后，尼希米一离开耶路撒冷，人的肉体本相马上显露出来，百姓生活中的各种小破口很快就给神的见证造成了极大的破洞。当尼希米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祭司以利亚时只是与多比亚结亲，似乎只是个人家庭的小事，但尼希米一走，他却很快就把多比亚请进了圣殿。当尼希米还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多比亚只是与犹大的贵胄来往密切，却无法进入耶路撒冷，但尼希米一走，他却不但进入了圣城，还在圣城的中心圣殿里有了一间大屋子。同样，我们的生活中也常常有一些小破口，当外面的约束还在的时候，似乎人畜无害，一旦约束挪去了，亚门人多比亚就会很快登堂入室，占据我们的心，我们的教会也就是圣灵的殿，让我们想到主耶稣洁净圣殿。真正为神发义怒的人，是在圣灵管理之下怒神所怒，而不是以发义怒的名义放纵肉体。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教会里，什么是占据了圣殿的多比亚呢？如果我们不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统统抛出去，将来必有一天，我们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替我们把这些取代神的东西抛出去。我们真是很难向神交账，也不能称为忠心良善的好管家。12年前，百姓曾经立约把他们地上所产的1/10奉给利未人，现在却是利未人所当得的分无人供给他们。12年前，百姓曾经立约不离弃我们神的殿，现在却离弃神的殿。虽然尼希米把多比亚的一切家具从屋里都抛出去，但却不是一个鲁莽冲动的人，因此当他看到利未人擅离职守的时候，并没有就事论事责备逃兵，而是斥责官长祭司与士族妥协，官长带头离弃神的殿，百姓才把誓约抛到脑后，不肯纪念为数不多的利未人。耶路撒冷的歌唱赞美停止了，侍奉的人各寻生路，神的见证就只剩下一个空壳。有照管神的教会责任的人，不但要明察秋毫，也不可停留在指责和说教上。因此尼希米果断及时的亡羊补牢，安排忠信的人负责将所供给的分给他们的弟兄。14节，尼希米求神纪念，并不是在神面前自夸，而是表明他的这些忠心的行动实在需要支取神的能力，祈求神的帮助。因为神的纪念绝不仅仅是记得而已，而且是他的干预和帮助。12年前，百姓曾经立约不在安息日做买卖，现在却行这恶事，犯了安息日。神设立安息日是为了让人在神里面享用安息，操练对神供应的信心。应许之地是神赐给百姓的安息之地，圣城更是安息之城，但犹大的贵胄却不领会神让人得安息的心意，贪图方便允许人在安息日做买卖。表面上安息日做买卖可以让人得方便得利益，但这些人眼中的利益最终都会成为网罗，使人用利益代替福气的源头，最终是得罪神，与神的赐福无分无关。在北国被掳之前，百姓就抱怨安息日几时过去，我们好摆开麦子摩巴比武。而到了南国被掳之前，百姓也在安息日挑着担子进出城门。因此神宣告，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所以尼希米不能不担心神的愤怒越发临到以色列。今天我们的心中有什么进进出出， 让我们不能安息在基督里呢？我们以为无伤大雅、方便有利的一些小事，是不是给仇敌留出的破口呢？凡是偏离神的事，起初的涓涓细流一定会泛滥成洪水，这是千古不变的属灵定律。在安息日的前一日，耶路撒冷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我就吩咐人将门关锁，不过安息日不准开放。我又派我几个仆人管理城门，免得有人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进城。于是商人和贩卖各样货物的一两次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我就警戒他们说，你们为何在城外住宿呢？若再这样，我必下手拿办你们。从此以后，他们在安息日不再来了。我吩咐立位人洁净自己，来守城门，使安息日为圣。我的神啊，求你因这事纪念我，照你的大慈爱连续我。城门有黑影的时候，指黄昏，以色列人以日落为一天的结束，所以在安息日的前一日的黄昏，就是安息日的开始。商人们住宿在耶路撒冷城外等候，是因为他们看透了百姓的心思，所以坐等这阵风过去。百姓若是真从心里遵守安息日，商人们也不会坚持无力之事。立位人的职责是看守圣殿的门，耶路撒冷的城门本来另有专人看守，目的是防备敌人。现在尼希米安排立位人长期看守城门，不是为了防备敌人，而是为了使安息日为圣，就像看守圣殿的门一样，所以必须洁净自己来守城门。那些日子，我也见犹大人娶了亚什突、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他们的儿女说话一半是亚什突的话，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我就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叫他们指着神起誓，必不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外邦人的儿子，也不为自己和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又说，以色列王所罗门不是在这样的事上犯罪吗？在多国中并没有一王像他，且蒙他神所爱，神立他做以色列全国的王，然而连他也被外邦女子引诱犯罪。如此，我岂听你们行这大恶，娶外邦女子干犯我们的神呢？十二年前，百姓曾经立约，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现在却娶了亚什突、亚门、摩押的女子为妻。这些人如果是尼希米离开以后结婚的，现在孩子已经能说话了，说明尼希米不在耶路撒冷很可能有两年以上了。他们的儿女不会说犹大的话，更谈不上学习律法，几代之后与外邦人就不会再有分别，以致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的民混杂。这些人的儿女不会说犹大的话，所说的是照着各族的方言，重点不是说什么语言，而是父亲没有办法按照神的吩咐殷勤教训自己的儿女。虽然人的得救取决于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但立约之民有责任殷勤教训自己的儿女，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神的命令。同样是面对百姓与外邦人通婚，以斯拉是撕裂衣服和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尼希米却是斥责他们，咒诅他们，打了他们几个人，拔下他们的头发。无论是以斯拉的内敛，还是尼希米的火爆，只要不是出于肉体的情绪，都可以成就神的意。而以斯拉和尼希米所做的，就是将来主耶稣所要做的。主耶稣曾经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也曾经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所罗门的衰落是从他娶了外邦的女子开始的。感情的破口是人最脆弱的破口之一，撒旦喜欢用感情来俘虏人，把人隔断在神的见证之外。今天有些信徒以为可以借着婚姻带领未信主的配偶信主，但这样不忠奸诈的见证，不但很难让配偶信主，子女也常常是跟随不信主的家长。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耶和耶大的一个儿子是和伦人申巴拉的女婿，我就从我这里把他赶出去。我的神啊，求你纪念他们的罪，因为他们玷污了祭司的职任，违背你与祭司立位人所立的约。律法规定，祭司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大祭司以利亚时的孙子娶了参巴拉的女儿，是明知故犯。十二年前，百姓曾经立约，按定期将献祭的柴奉到我们神的殿里， 又定每年将我们地上出熟的土产和各样树上出熟的果子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现在却需要尼希米再次派百姓按定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尼希米第一次回来是重建圣城耶路撒冷，而第二次回来却是洁净圣城耶路撒冷。他并不顾虑后果，也不求人的支持，更不看人的情面，而是为神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一刻也不容许圣洁被玷污，真理被妥协。本章所记录的四次祷告，14、22、29、31节表明，尼希米不但是一个靠神建造的工人，也是一位靠神征战的战士。因着人心的堕落善变，刚刚过了12年，伟大的复兴就变得千疮百孔，耶路撒冷中的欢声也消失殆尽。虽然尼希米及时地挽回了局面，重新洁净他们，使他们离绝一切外邦人，派定祭司和利未人的班次，使他们各尽其职，百姓在此后的400多年里也谨守安息日，但里面却越来越走样，最终变成将薄荷、云香并各样菜蔬献上1/10。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因为人若需要别人在外面看守城门才能使安息日为圣，就永远也不能进入神所预备那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神百姓的破口从为首的祭司和官长开始，从属地的感情和利益开始，短短几年就离弃神的殿，亏待利未人，不守安息日，与外邦人通婚，不按定期献柴和出熟的土产，每一样都是对誓约的违背。证明人不管怎样明白律法，认罪悔改，发咒起誓，甘心乐意，各尽其职，都无法长久持守诚心所立的确实的约。因此我们不得不承认，人需要另外一种救法。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而尼希米所重建的耶路撒冷是为了在地上预备人可以看见的记号，等候那位真正的恢复者奉差遣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本章是旧约历史最后的记录，暂停在球迷纪念我施恩于我的祷告中。这不是一个欢庆的筵席，而是一个仰望的等候，但却是旧约历史最恰当的结尾。因为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并不是旧历史的结束，而是新历史的序言，是预告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神并没有长久地维持尼希米的复兴，因为神借着他所要启示的是神见证的恢复，并不能依靠第一个亚当里的努力，而要借着第二个亚当里的生命。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并且以他的身体为殿，用他自己作为建造的根基，把我们建造在他的身体里。因此旧约历史的结尾是等候极致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用生命代替肉体的努力，把我们领到天上的耶路撒冷。等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时候，神亲自带领的恢复就完全成就了。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